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礼拜四，还是由赵瑞和于浩为您代班。赵瑞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赵瑞。
因为加州50号提案以这个压倒性的投票啊通过了，所以加州居民啊有可能在2026年、2028年和2030年使用新的这个选区。我们都知道2028年是总统选举年，虽然说划分了这个新的选区不能直接影响总统选举啊，但这三个年头里面众议院的选举也足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啊、总统政策的推进呢、啊、起到举足轻重的这个影响。而对于我们每个加州人啊，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啊，我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每一个人都可能起到上百甚至上千美元的影响。那么加州确定可以重新划分选区，但是这种做法的正当性的讨论呀，其实远远没有截止。那我说可以重新划分选区，是因为最后还要看德州的做法。但是从现在来看啊，德州是铁了心了，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消除至少5个，有可能是民主党的这个议员的席位，所以我们还是很有可能要用新的一个选区划分。很多支持50号提案的人认为啊，这是一场对抗选举作弊而十分必要的法律行动。但是反对的人呢却质疑说，你这个用作弊的手段去反制作弊，这跟德州的共和党一样啊，这不是同流合污吗？那么加州为什么要花费2亿多美元啊，我真是觉得花了血本了啊，去对抗德州发起的这个在非人口调查期间这个特别选区划分呢？我刚才说了，最大的原因其实可能还是为了保护加州以后可能得到的上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的这种拨款。因为加州交出去的钱就是加州给联邦的钱，大大的多于联邦拨回来的钱，所以加州说我这花了钱了，然后呢我这声音还不能被听到，然后还甚至有可能拨回来的钱更少，所以加州就不干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吧，都希望会在国会中占多数嘛，最起码不要成为劣势很大的这个少数。因为国会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就是立法权，第二个就是拨款权。虽然说总统呢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实施他的政策，但国会毕竟是立法机构啊，如果国会和总统作对的话，那么我们可想而知，总统的行政命令不仅会被国会立法去拦截，甚至让总统颜面尽失，直接影响到总统的这个威信，进而对于各地的选举啊，就是地方上的选举啊，都会产生影响。当然总统呢也可以否决国会的立法，这是可以的啊。那怎么办呢？这种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制衡啊是这样的，如果国会你这个反对了，那没关系，你立法，你拦截我总统的行政命令，那总统就否决你的这个国会通过的立法，然后呢这个东西要这个法案要打回到国会，再需要参众两院有三分之二多的这个票数啊，再推翻总统的这个否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这个制衡啊是非常复杂的，是应该说是低效的啊，但是它就像丘吉尔说的啊，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式了。国会的第二个权利啊，这个拨款权，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或者更实用一点。如果总统的行政命令需要对联邦机构投入资金呢，比如说像川普这个第一个任期说我要修墙你得用钱呀，国会拒绝或者是限制这个建墙的拨款，结果呢你看川普就搞得这个很狼狈，这一点那一点的借来借去。国会给建墙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实际困难。那当然还有更狠的，那就是总统的行政命令可能面临司法审查，就比如说这次关税大战吧，参议院里边仅仅是在参议院里边4个共和党人倒戈了民主党这个阵营，认为总统无权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呢，在美国当前的情况下吧，美国总统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呢进行关税的改变。那到了众议院这个能不能通过啊再说啊。所以我就想说这个50号提案啊可以看作一种被迫的无奈之举。我个人一直认为 做政治的人是有代价的啊。大学的时候学那个康德的理论，说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动机，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啊，很多的时候都是 categorical imperative，或者翻译成绝对命令主义吧，就是你犯法了就是犯法了，可能情节上有轻重之说，但是你就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再次提醒大家吧，像这些人啊，他有两个信条，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尊重人的代价，不要以人为工具。我这个是我的想法，赵瑞，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是说到这个50号提案的背景呢，其实可能还跟上一次的这个人口普查有关，因为可能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并没有对这个加州已经在这个选举之前重新划分过一次选区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但是我自己呢，因为恰好是赶到孩子升学啊，然后需要这个选区的议员的一些这个义工活动等等的这些，所以我注意到了，像橙县的一些选区，之前已经就前两年已经重新划过一次了。那一次呢，是因为在2020年的这个全美人口普查之后，加州也是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一个国会的席位，是从53席降到了52席。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加州的人口增长缓慢，可是像德州啊、佛州啊这种州呢，它的这个人口大增，所以呢反而拿到了更多的席位。那当然，另外一个这个诱因呢，还也是因为这个德州要重新划分选区，所以导致呢这个民主党呢加州。州的民主党呢就觉得说我们也得重新划分选区。事实上，传统上的这个加州的国会选区呢是这个独立的公民委员会来绘制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民间的这种 NGO 的组织哈，它仍然也是属于这个加州州宪法下面设立的一个官方机构。只是说，他在这个运作上呢是独立于州长和议会的，他也不应该受任何政党的指挥。可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五十号提案投票呢，前面于浩已经说了是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所以呢，这个可能就会接下来的3届将会由这个州议会来划这个选区。那么这里面可能会影响到的呢，就是会影响到中谷 （Central Valley） 橙县，还有这个内陆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可能就是上一次哈，就是上一次这个2020年人口普查之后重新划分选区呢，是让民主党在这个中谷、橙县一带呢丢掉了几个关键的选区，所以呢就开始有这个党内的反思。那现在呢，由州议会暂时接手划分选区这个3届的选举呢，希望是说重新能够夺回一个政治上的主动权，也就是说，这个政党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绘图桌前。那支持这个提案的人呢，当然主要是民主党的阵营。那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要反击共和党在其他州通过重新划分选区获得这个选举的优势。可是反对者呢，就批评说这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政治操控，而且已经完全就是削弱了选民公平的这个代表权，让原本是应该是一个中立啊、透明的这种独立机制被党派利益取代。那当然，共和党方面也是指责说，这个呢是民主党在给自己量身定制一张这个选举的地图，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就是围绕这个谁来划选区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技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就是政治公平还要怎么样权力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你好。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提案是通过了啊，但是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提案，其实有相当的危险性的，而我呢。也看到，这个反对这个提案的施瓦辛格，那当然不用说了，咱们前州长，这个一个非常公平的划分提案，其实是他最先提出来的，而且实施的。那么还有一个反对的人呢，就是查尔斯芒格，这个是查尔斯芒格2世啊，那个我们熟悉的那个可能是那个美国传奇的那个企业家、投资家，还有什么慈善家，那个老芒格已经2023年就过世了啊。如果你对芒格这个 last name 不熟悉的话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公司叫做 Berkshire Hathaway，这个首席董事长就是他。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没关系，你记住这个 Warren Buffett 和他是长期合作伙伴，这两个人啊，在一起赚了不少的钱，也为这个社会其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啊。不，这说远了啊。总之吧，这个芒格2世啊，还有很多这个保守派认为，就是民主的价值 不仅仅是在于这个结果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于这个过程。我这个我也是非常同意的。你加州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套被全国认可的公平制度，真的是可圈可点的一个可以让很多州去学习的。现在好，为了短期的利益，你这又搞了这么一个提案，而且啊，这个提案我觉得这种划分选区是个技术活啊，赵瑞，我都觉得如果计算不好的话，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是这样子，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人口普查之后，城县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城县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民主党的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Michelle Steele， 他在上一次选举中就丢掉了他的这个选区，然后被共和党的另外一个新人，一个素人的新人拿到了这个选区。对，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继续再看五十号提案的各种不同的声音。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信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还是由赵瑞和于浩来代班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还是加州这个五十号提案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呢？因为加州在宣传五十号提案的时候哈，打出了一个口号叫"保卫民主"。我记得10月22号尖峰时刻的节目里边，赵广瑜就问我说这怎么就保护民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复杂，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解释。是因为民主党先把川普定性为独裁，又把德州重新划分选区呢定性为作弊，所以就说加州的抗衡行动啊是保卫民主。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说的非常的怎么说呢，不解释的非常不好。但是前两天我看了那个华促会，就是华人权益促进会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组织呢，他在他们的网站上登了一篇文章，因为他们的主要的宗旨嘛，就是促进华人社区的公民权益和经济正义。所以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哈。当然他们是五十号提案的支持者，但即使是这样，他在他们的网站上登的这篇文章啊，我觉得可能说的比较明白吧。他就说这个第五十号提案啊，最深刻的影响是迫使所有的人，所有投票的人啊，都要面对一个痛苦的道德抉择。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为了拯救民主的终极目标，是否可以采取反民主的手段。那这篇文章呢，先搭建了一个支持五十号提案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说你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边啊，坚守原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你的对手啊已经这个撕毁规则了，而且他想颠覆整个这个体系，在这样的现实世界里边，你要是还固守原则的话，等于坐以待毙。我不敢苟同，我相信肯定有听众啊不敢苟同这种说法。但是他又列举了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听众来信啊，这个人叫做 Steve Cichy， 他的观点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吧，就是对于这种支持五十号提案的人应该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他就推出了一个所谓叫战时理论这么一个思想，就是在这个时代里，你这个道德绥靖政策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是绝对的一条错误的路线。我觉得他说的这么肯定，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他到底这个思想方法是怎么样啊。而且这个人还提到了这个 Munger， 那就像我刚提的这个人啊，他说他其实非常赞同这个 Charles Munger 的个观点，我想他说的可能是小 Munger， 虽然小 Munger 反对五十号提案，他是说如果民主党堕落到共和党人的水平，然后呢用这种反制的办法去操弄这种选举，那么民主党就失去了道德制高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有意思的，因为民主党一直推崇啊是占据道德制高点。但是我就想，你这个小芒格不过就是一个富二代嘛，对吧？你老芒格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你小芒格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些艰苦和那种思考。但是老芒格2023年就过世了啊。我想我看看谁老芒格应该是怎么想的，我就想求助一下 AI。就是想知道，如果这个老芒格活到今天啊，以他的这个思想智慧，他怎么看这个事情？你猜怎么着 ？AI 还真的帮到了我。我就问了 AI， 这个老芒格如果碰到这个事儿，他会怎么想 ？AI 的回复是说，芒格这个人呢、啊，以我的预估啊，他是非常厌恶愚蠢和非理性的行为。如果他认为这个提案是政党操纵啊，违反了基本的公平原则，他很可能会表示反对。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啊，这个小芒格呢，也是反对了加州的五十号提案，但是他对德州的这个同样的行为啊，就是以党派利益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行为，他没有提出过任何警告和批判。我列举了这些名人或者说这些很有思考性的人对于这个提案可能会是怎么样，是当然不能改变，我们确实这个提案通过了，但是我只是想再重复一遍，这个提案真的是相当具有危险性的，甚至可能会有星火燎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因为现在我们马上要面临的就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中期选举，那在这个选举当中呢，就不仅仅是要看各个选区的这个候选人，还是要看这个结构层面的调整。首先，这个435席的众议院是全部改选，然后参议院呢，有一些州的这个若干席位也要重新改选，所以关键就是很多关键州在这个选举前就已经开始改划选区，所以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加州一个州作为这个民主党的最大的选区来源，或者是说，因为加州有52个众议院的席位嘛，所以也是本身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选区的来源。但是除了加州这个五十号提案通过要重划国会选区地图之外，像是德州、密苏里州等等，他们也都在推动党派主导的这个新地图。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2026年的这个选举格局上，它会除了以往的这种选举的动向之外，它也会受到这个选举制度的设计、地图划分的影响。地图划分的这个影响，就不仅仅是说靠候选人的这个单一的力量，所以也就是说，谁画地图，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是成为2026年这个选举战场当中的一部分。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在众议院的这个435个席位当中，共和党只是微弱多数，所以只要翻转两三个席位，这个就能够改变这个多数党的地位。而在这个2022和2024的选举当中呢，这个有一些选区，它的胜负差距就很小，本身就是在1%到3%之间，就是属于是这种，除了我们知道有战场州以外，在选区里面也有所谓的这种战场选区。所以一旦重新划一下选区，在这个选民结构上有个微调，就可以让这些席位重新回到，就是想要得到他的这个阵营的手中。我不说是蓝营还是红营了，因为各有各想得到的。但是我还是举这个呈现这个例子，就是因为选区的重新划分，所以2024年已经在呈现经营多年的这个共和党的选区丢掉了一个。
你不说没关系，我总结了一下啊，这个红州和蓝州。首先，这个Missouri 对吧？德州宣布了它以后，这 Missouri 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啊。这个川普也曾经说过，也公开表示啊，伟大的密苏里州现在加入了。其实人家并没有说一定要加入啊，但是川普已经这个敲钉转角，对吧？Ohio 这个党派斗争之激烈啊，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那共和党呢就表示过啊，也是只是表示要效仿德州的做法。Indiana 这个是共和党州了，这红州了啊。那他也可能会跟进，那就是再进一步压缩其中民主党的可能的这个选区。那还有一个州不能落啊，这佛罗里达呀，对吧？虽然这个 DeSantis 有点销声匿迹了啊，不是销声匿迹了，但是他没那么积极了。可是在这个划分选区方面啊，佛罗里达的共和党人是非常非常积极的。那民主党呢，当然也不想坐以待毙啊。民主党的很多州呢，也开始叫做战术性重划，准备说是抵消共和党在红州获得的席位优势。那这里边，咱们纽约州的听众朋友啊，注意了啊，你们可能立法机构可能也要干同样的事情啊。民主党在你们那个州可能也会推行这个选区重新划分。伊利诺伊州这个民主党主导的嘛，那也要加入啊，属于这种战术性重划，但是说句实话，都要花不少钱。还有一个呢是，Virginia。其实 Virginia 跟加州有一点点相似，它是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划分委员会的。但是啊，很多Virginia 的一些机构呢，正在推行重新划分，希望民主党能够取得一些优势吧。所以我觉得从全国来看，简直这就现在像军备竞赛一样了啊！就是为了争夺这个国会的选举权，对不对？
对。
我其实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玩过界了，就是 说是加州想抵消，我一看，哎，我这现在不能弄5个，我能弄6个，我能弄7个，你会不会玩过界？这个我其实心里是完全没底儿的，玩弄规则真是很可怕，我觉得。
是因为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在五十号提案之后呢，大家也会有这种外界关心的焦点，就是说这是否会违背了这个一人一票的原则。而且呢，批评的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加州的五十号提案呢，就是削弱了原本由这个独立公民委员会这个一个确保的一个中立机制。对，那么按照新的制度呢，州议会中占多数的民主党来会来主导这个选区的绘制，也就意味着整个划线的过程可能会更符合政治利益，而不是一个以前的纯粹的这个人口上的平衡。那共和党呢，已经在联邦法院提出了诉讼，指控这个就是说这个新地图会是按族群划分，涉嫌违反这个投票权法。那么在这个诉状当中也提到，比如说新方案当中的某些选区，像是洛杉矶县啊，还有这个中谷部分地区，他们的这个相西裔选民的比例人为的提高到接近65%，然后来确保特定候选人会有更高的更强的这个当选优势。那当然支持者也说这个选区就恰恰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少数族裔的代表性，是符合联邦法律对这个族群代表权的要求的。不过我们看啊，从全国趋势上来看，你知道吗，党派划区已经成为选民信任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去年有这个研究中心哈，有这个民调中心专门做了这项调查，就是有27%的美国人相信国会选区是公平划分的，也就是说60%的人都认为是说有现在的这个地图就是两党在操纵地图以维持他们的这个权利。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话题。